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32节，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8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凡住吕大和撒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这也是一个神迹奇事。我们当然也记得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医好过瘫子瘫痪，不管是躺在那个褥子上的，或者躺在那个毕士大池边38年的，上帝都能够拯救。耶稣做的事我们也做，做这些事，医病是让人认识耶稣，医病希望他身体好，更让他灵性起来，来跟随主。愿耶稣医好我们的身体，耶稣更让我们的心灵是蛮有能力的。起来，我们又看到好几次起来，亚拿尼亚，保罗啊，起来你去做，菲利亚起来你去，现在以尼亚你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不再需要这个了，把它收好，愿意了，开始学习来跟随主了在耶稣有的时候是吩咐门徒起来，门徒就跟随他了。我们希望我们的起来不是起来做坏事，我们希望我们起来是能够来跟随他，好像那个躺卧38年的好像就起来了就不是很好的跟随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第5章的第14节，耶稣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很可能他在那个时候所做的，因为躺卧38年，可能像一个不想工作的乞丐一样，他就在做一些行骗的事或者什么其他的事情，所以有提醒那我们起来好了，不要去犯罪，身体好了，心灵更好，要用健康的身体去服侍主，不要用健康的身体做一个更坏的罪人。大家看见了归服主，我们也又看到，就是说神的工作能够让人能够归向上帝，这是很好的事情36节，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西利尼话就是多加，多加就是羚羊的意思。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这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这里彼得在医治了以尼亚以后，大家都看见归服主，显然这件事情就让彼得的声望也很高。各位，神迹奇事不会是很多的，很多就不是神迹奇事了。当然每件事神做的都是神做，都很稀奇，只是神迹奇事顾名思义就应该是比较少的，在这个比较少的时候我们看到就很稀奇，我们希望我们看到稀奇就更加信靠上帝，我们不要看到比较少的时候就很稀奇这个事情而已，而没有去归向上帝。我们也很希望这些比较少的事情产生的时候是让人更加去尊重神的话，尊重神的道。那彼得有了医好这个人以后呢，可能就是为医好下一个人在预备了。下一个人这个大比大或者是多加行了很多善事，但生病死了。各位，有的时候我们行善，有的时候我们哀哭，结果呢是更多的祸患。我们是不是因此就不信靠上帝呢？是不是因此就抱怨上帝呢？求主让我们不抱怨，让我们不生气，让我们经历上帝给我们的这些事情，我们是更多感恩。这个人广行善事，多施周济，但他死了，不要抱怨上帝，神的带领总是最好的。他是复活了没错，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复活。他们就把他放在楼上，然后我想38节去叫彼得赶快过来，请彼得赶快过来，是有一点想叫他从死里复活。虽然我们今天大概 起码我们在台湾大概不会，我听说在印尼或者说在中国大陆有这样的情形，有信徒死了，因为他家里人没有信主，他是独子，他死了会有很多不好的见证，大家为他祷告，结果他就复活了。这我相信是有，虽然我们希望这一类的传言不要是以讹传讹，是希望是很正确的，不要为主做这假的见证哈。那我们希望有，我们今天恐怕当人死了就是办安息礼拜了，不会再想到说让他从死里复活。什么时候人死了我们就办安息礼拜，什么时候我们还想叫他复活，这个我是觉得在一般情形下就是办安息礼拜，但是我绝对不否认，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能行神迹其实也很好啊。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人离开这个世界到处那些是好的无比的，你叫他再回来其实是对他来讲是次好的哈。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不要觉得死亡是最坏的事情，死亡是坏，但是死亡所带来离世见主那是好的无比。那如果他没有信主那也是好啊，他回到世上他没有信主的话，那罪加一等哎。如果没有信主人早点离开这个世界，少做一点罪恶，也是比较好的事情。总之我们不要贪生怕死，神叫我们活下来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更荣耀上帝，更传扬上帝，享受上帝，而不是像一般人那种贪生怕死。好了，现在他们希望彼得来，我想是希望他能够做拯救的工作哈。他一定是表现得非常好，大家也非常的难过。好，各位，耶稣生平曾经有三次叫死人复活，一次是雅鲁的女儿，一次是这个拿因寡妇的儿子，还有一次当然就是拉撒路啊。这三个，拉撒路是最有名的。那这三次叫人复活的三次，彼得都在场，所以彼得是应该能够相信，神也把这样的权柄给他，因为耶稣也讲过。当然你也可以就不信啊，而彼得也看过这些事，到时候当耶稣被出卖的时候他不认还是不认啊。神迹其实不一定能叫我们更信靠主，但我们真是求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信靠主。那彼得叫他们出去啊，在拿因寡妇的儿子死的时候，耶稣也是把众人都赶出去，要专心祷告。不过彼得跪下来祷告，耶稣没有做这个事。彼得祷告了多久多久才有把握，然后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生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个把他们活活的交给他们哈，我们也想到后来哈，保罗曾经把那个油推骨啊这个交给他们，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那大家得到的安慰不小啊。好，那个是一个刚刚摔死的，然后为他祷告他就活了。那个好像我们可以接受啊。可是如果一个人死了又复活了，我们是不是能接受呢？我想其实说真的，如果是年老的有病的已经是智障的，你就要再复活就是活更长的这种状况，并不是最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复活了，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他，那就好了。可惜圣经里没有讲这些人，这三个人还是这四个人复活以后有没有更爱主。那包括在旧约里以利亚以利沙叫人复活有没有更爱主，各位好像都没有讲哎。如果没有的话，我还是说他们不如在天上更好，在天上没有任何的烦恼。我们觉得他活在人间好，那是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怕死，事实上在主那里很好。我在这里只是要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相信神给这样的能力，我们也希望这样的能力是叫那复活的人有更好的见证，否则他复活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那不管他有没有什么见证，我相信就跟拉撒路一样，别人会更有信心信靠上帝哈。那好，把他们交给他哈，这个活活的交给他。这个字眼呢也像在列王记上十七章二十三节哈，以利亚叫人复活那个情形很像哈。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哈。神迹奇事使人信靠主并不是坏的事情，只是希望他们是真实的信，而不是只要看神迹奇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四十五节啊，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 但是也有人去告他哈，耶稣行神迹，有人信，这是好的，但是希望总是更建立在十字架上，而不是需要不断的有神迹奇事来强化我们的信仰。如果不断是这样，那实在也就不是一个好的信的状况。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啊，这跟彼得后来到哥利流那里已经有点类似，有点关系了。因为削皮匠常常要接触史诗的皮革啊，这是削皮匠嘛，对犹太人来讲这就是不圣洁嘛，接触尸体总是不圣洁的，那外邦人也是不圣洁的，不该接触的。可是呢，我们在加拉太书已经看到了，其实在这里也是一样，就已经讲到了说，我们不要把别人看成不洁净的。旧约的时候有，那只是要让人知道信和信主和不信的不一样。今天我们知道信主和不信的更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目标是希望他不信的能够成为信主的。是有分别，但是分别让我们更爱他们，更叫他们能够愿意归向主哈。那我们要这样去接触不信主的人，彼得就有两次。第一个在削皮匠家里，原来犹太人应该觉得是不洁净的，但是现在是被接受了。另外当然就哥林流外邦人，彼得也去那里，那当然就更稀奇了。好，我们看第十章的第一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利流，这两个字都跟罗马有关系。该撒利亚，该撒就是 Caesar 嘛，凯撒嘛，就是纪念凯撒的。该撒利亚是纪念凯撒的一个城。哥利流呢是在更早的时候有一个哥利流苏拉，他是一个罗马的将军，他曾经释放了很多的人。那么这些被释放的人以后呢，就取名叫做哥利流了。那就有这样一个姓氏出现。那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百夫长的确都是非常优秀的，非常好的哈。难怪罗马帝国能够强盛，罗马帝国强盛就是靠两个，一个是法律，一个是军队。那军队里面，军队的灵魂就是百夫长。那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百夫长的确是很高贵，神在不信主人身上有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品质，包括高贵，包括诚实，包括勇敢，我们也很高兴，只是希望这些人因此信主而不要因此自大哈。这个哥利流呢，跟我们看过的这个太监呢是有点相似的，都是近前人，都是还没有信靠耶稣，但是因着犹太教人影响，让他们觉得要对以色列人这个神呢有更大的恭敬和追求才好。好，第二节，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虔诚人我们已经讲过，就是外邦人，但是他们因为犹太人对上帝这一神信仰的忠实，他们的宗教是这么干净，单一神论没有那么多复杂，他们的道德也是很好，没有跟其他的人一样，包括罗马人的放纵，所以他们就受到影响，他们就愿意来亲近这位上帝。那么亲近到一个地步，他们愿意信靠，就成为一个犹太教的信徒了。还没有受割礼，还没有受洗，那就还是一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哈。那不信上帝的人也可以敬畏神，虽然他们不是真正的信靠，但是他们有一个敬仰上帝的心。好，惧怕上帝，敬畏上帝啊，在整个圣经里面都讲到我们要敬畏神，甚至敬畏神的字眼比信靠神爱神好像还要更多哈。这个敬畏神或惧怕神是因着圣灵的光照，对神的伟大有认识，对神的慈爱有认识，而愿意去投靠他，而不敢得罪他，这非常好。那么然后他敬畏上帝，他不放肆，而且他有很大的爱心，敬神爱人，怕神爱人，多多周济百姓，拿很多的金钱，有实际上周济，然后常常祷告神，跟神又很亲近。各位，这样得救了没有？一个人很敬畏上帝，一个人很有爱心，一个人常常向上帝祷告，各位，我们必须说他没有得救。如果他得救了，根本神就不必要叫彼得去见哥利流了。更清楚的，在《使徒行传》第11章第14节，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哦，这是哥利流讲的，这是彼得讲的。这个彼得听到哥利流这样跟他讲的，那个他有，请你们把那个西门找来。告诉你怎么得救。 好，今天我看很遗憾，很多宣教士、宣教的神学、神学院里面，好像不是在讲我们基督徒，不是在讲宣教士可以告诉别人、告诉异教徒，叫他们全家得救。很多时候我们受巴特神学影响，我们要跟他们讲，他们已经得救了啊，你信的那个也很好。各位，如果宣教士宣到这样的话，就是离经叛道，宣的就是走遍海洋陆地，叫人做地狱之子啊。那就不是在宣教了，那是叫人留在自己原来宗教里面沾沾自喜啊。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哥利牛固然是敬畏上帝的，但在这个时候已经有耶稣了，他更是需要去单单的信靠耶稣，他需要依靠耶稣的名。如果耶稣那时候没有来，只要他是真实信靠上帝了，甚至我们也可以说耶稣来了，他没有听到耶稣的名字，他是真实信靠耶稣，他不是只是敬畏，他不是只是常祷告，他敬畏、周记、祷告都是建立在信靠神上面，那就得救了。我们是信耶稣就得永生，信神就得永生，不是别的哈，不是我们周记得永生，也不是我们祷告得永生，是我们得永生我们才能祷告。好，不管怎么样，在哥利牛这个时候，神要让他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榜样，就是你需要信靠耶稣，不管你怎么敬虔，道德怎么好，你需要信靠耶稣，你需要悔改得生。这个也是第11章的18节讲的，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你再好，你没有认识上帝，你都需要悔改。那好，感谢主，我们就看到这个好人要悔改，好人要信耶稣，好人要得救，太棒了。这里所描述的，原来我以前在看《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也很担心，哎呀，这个路加描述的不大好啊，敬畏上帝，把外邦人写的这么好，那我们还需要传福音吗？哎，现在想到是更好，外邦人这么好，还是需要福音，甚至更需要福音。我们需要很清楚的听到福音，去信靠他，这样才是一个得救的人。否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畏都没有用。第三节，有一天约在申初啊，就是下午3点，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利牛，哥利牛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经蒙纪念了啊。这又是一次上帝的使者啊进去哈、啊，他在异象中看到了这个现象啊，异象。很强化他的这个感觉哈，神也叫他的名字哥利牛，哥利牛就害怕了啊。这个当神接触人的时候，我们说不管在士师记里，在创世记里，神的使者接触人的时候，他代表神，我们是会有一种敬畏，有一种害怕，我们的渺小不是怕刑罚啊，就是因为他的伟大。哦，什么事？天使说你祷告周记都达到神的面前。好，这个在祷告达到神的面前啊，这就是把祷告描述的像一个香，那个香的烟冉冉上升，然后呢，让人能够，祷告就升到上帝那里去了。在诗篇141篇第二节，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另外，在启示录第8章第4节也讲到说，这个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就是好像慢慢升上去一样。那周记呢，也能够慢慢升上去，好像我们行的良善的事情越堆越多，神就喜悦了。好，这又是一个很危险的观念。我们是因为祷告周记神就可怜我们吗？哎呀，我们是，那如果是这样，那就真是用好行为来换得恩典了，就不是因信称义了。啊，那你没有常常祷告，你没有信主的时候就常常开始向神祷告，你没有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善行的话，那神就不让你得救，是这样吗？那真是很危险了。我们要把它看得更广一点，一切是出于神。那么固然圣经里为了避免啰嗦，不是每一句话都这样讲，你这样祷告是出于神，你这样走路是出于神，你这样是出于神，那圣经要太啰嗦了，不需要这样子。但是我们就不要因此就忘记了所有的良善是出于神的，忘记了那我们就真的忘恩负义了，我们甚至变成异端了。哥利牛能够这个样子，他能够祷告，他能够周记，那都是神的恩典。各位，是神的恩典使他祷告，神的恩典使他寻求，神的恩典使他周记。那这个恩典 让他在祷告周期中就更得神的恩典，最后神就给他了认识他的恩典。而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死板的，我们要这样死板的说神怎么给我们一个恩典，然后我们就去到教会或者怎么样。但我们的确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是神的恩典使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能祷告，使我们能够周济，使我们能够有爱心。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但是当我们因为神爱我们，我们能够爱神的话，这个举动神也是纪念的，神会记得的。神是很公平的，神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是因为恩典临到你，你就有好行为；是因为你拒绝了恩典，就用你的坏行为来审判你啊！神非常的公平，非常的正义哈。已经蒙纪念，神知道。在利未记第二章第二节也有讲到说，这个当一个馨香的祭啊，烧在神的面前，这就是一个纪念。好像就是达到神那里了，神就知道了。当然你没有达到神那里，神也知道，这只是用拟人化的写法在写这件事而已。第五节，好，现在你要做什么事呢？如果哥利牛已经 得救了，那就不需要请彼得，他就是没有得救。那这整个的事情是让我们更加知道，一个人亲近上帝是神使他亲近的，然后他常常做，他做的久，神就会从量变到质变，又有新的带领。好，我们一点不是说要孝感动天，我们做了什么事感动上帝，但我们的确是上帝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做出祷告感动上帝的事情啊。请到约帕那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那你看多巧，彼得就刚好去这个地方，先医治了以利亚，然后又医治了这个多加，然后呢更重要的就让福音传到外邦人那里。如果还要加一个第三项，第一项是医治以利亚，第二个是多加复活，第三个就住在削皮匠的家里，让他知道这个行业也没有什么污秽了，第四个就是到哥利牛。那上帝带领的刚好，一方面把彼得带到这里，一方面让哥利牛在多年的周记当中，现在神给他一个突破了。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利牛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千层兵。这个千层兵跟第二节千层人是类似的，哥利牛百夫长他的千层显然也影响到有人跟他一样千层的去寻求这位上帝，去亲近这位上帝，然后就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了啊。有这样的事情，跟自己家人因为看到这个家长是常常虔诚祷告上帝的，我想对这个事了解，虔诚兵更是，他就说了你去找。嘿，这个我还不知道怎么找来哈，因为这个没有地址，我相信那个时候也没有地址。就是说海边一个削皮匠家里，也许这个 information 消息也就够了，因为削皮匠也许没有那么多，坐在海边的削皮匠更是没有那么多，还有一个名字，所以就找得到。然后呢，这三个人哈，两个家人一个兵去找彼得的同时呢，神在做事。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